各位破圈的听众和看官朋友们，哎呀，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我特别敬佩，也是时常已经约他好几次要来我们破圈做客的一位嘉宾了。他是我的一位媒体同行，我经常在视频和采访的这些新闻当中见到他。他现在面对我的这个对面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是跨洋连线，但是某种程度我也享受了一把白宫的待遇。来，我们有请著名的驻美记者。驻白宫的记者王冰如老师，哎呀，大拿来了，来，掌声欢迎。
没有没有，李老师，终于见面了，非常荣幸能够参加你的这个节目，终于约上了。
哎，真是终于来到我们破圈了。其实我跟他有一个有趣的渊源，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就是韩鹏老师啊。这个韩鹏老师回国的那段时间回来的时候，还赠送了我一个礼物，就是冰如送给韩鹏老师带娃的那个摇摇椅。然后韩鹏老师的孩子因为比我的孩子大，导致于呢，韩鹏老师那个孩子用完了以后，又把那个摇摇椅又传到了我家。于是乎，我在和冰如还没有见面的情况下，我的家里边就充满了，不是充满了，就充斥了一个冰如送给韩鹏又送给我的一个孩子的东西。哎呀，真的，然后我的
李老师。
我当时还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他，哎，对，非常用得上，尤其是我孩子在这个如厕的时候，特别喜欢用那个东西，对，就特别通畅。
待会儿有人要问你了，那个是什么？拉屎神器
啊？对，拉屎神器，我到时候我把链接挂在下面。不过今天我们要和冰如老师聊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是我现在手头上，当当当当，哎呀，冰如老师出了一本新书了，天哪！这个出书的对于我来说，真的我内心那个层次感一下又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台阶。然后呢，我就看到了你写的是关于你一直在美驻美记者的深度观察的一些内容。然后我简单的翻了一下，我还没有看完啊，但是基本上其实坦白讲，有很多都是我此前关注你视频当中看到的一些新闻现场你的所思所想。所以说今天我们一开始我和冰如在说要聊这个书的同时，我们要决定用两种方法来开启我们的节目。一是借助书来聊一聊冰如在美国的各种故事，第二一个是我们既然都是同行，那么咱们就用同行之间的这个切磋的方式啊，然后来互相之间提提问题，我觉得应该会这个蛮有火花的。所以说今天很高兴和冰如一起来聊。我们还是先聊书吧。非常俗套的一个问题，你出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我不知道这样讲了我的出版商会不会生气啊，其实被他们推着出这本书的。因为这本书出之前，其实我跟李老师有一样的这种，我觉得出书那得就是我得写好几年，就是把它磨成一本书。但其实这本书不是这样的，这本书是在从2018年我创建《冰如看美国》这个栏目之后呢，就开始写文章，然后一写就是六年。所以呢，就是相当于把过去六年美国很重要的一段时间的新闻事件汇编成了这本书。但是呢，它又不是一个简单的就是把它梳理起来，而是一个非常有逻辑的把它把过去几年的新闻大事件，然后它背后的逻辑，它深层的原因，把它汇集成了这本书。然后呢，里面还用了就是首次公布了我在各个场合的这些大事件的记者证，然后把这些记者证后面的故事又串成了一条线，然后就有了这本书。其实呢，跟我自己原来设想的，如果我要出本书会是怎样怎样的，其实挺不一样的。但是呢，就是最后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还是蛮感慨的。因为当时创立冰如看美国的初衷，我觉得是因为老是有人问我，哎，你怎么看这个事儿，或者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就老有问我这个是不是真的。然后当时我就想说，那我干脆就自己写嘛，我写了就不用回答这么多人的问题，我就直接发给他们。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这样的，完全没有想到会变成一本书。但是这本书出来之后呢，我觉得还蛮感慨的。然后我就是很喜欢里面的一句话，想送给所有的读者，就是在这个信息洪流的世界里面呢，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持好奇、理性和怀疑，然后在信息的洪流中保持一份清醒的热情，就是让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然后呢充满热情，同时呢又理智和冷静。
所以你刚刚说的这几个关键词，好奇、理性、怀疑，我说实在，我点中了我内心对于我学新闻学里边的这个看法，就是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作为一个记者最保有的特质是什么？我一直在说一句话，就是保持怀疑和保持愤怒，就是。
愤怒。
对，保持怀疑和保持愤怒，但是这件事情就会在现在的舆论场当下，尤其在国内的舆论场当下，会变成了某种程度的你爹味儿太足。哎呀，这个现在的记者，这个新闻学怎么地，导致于这个职业确实是受到了一些争议，然后就有很多非理性的一些评价来到了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但是我一直在说，我之所以做到我现有的我能够输出的能量的这个水平。保持愤怒和怀疑是很重要的。怀疑不是怀疑一切，怀疑甚至是坚定我们自己的立场去怀疑、质疑我们的那些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我身边发生的很重要的。你刚刚一点到的时候，我一瞬间有种感慨。尤其坦白讲，你这本书你刚刚说到的，我每一章我都能看到你里面会展示一张你的记者证，对吧？然后我也有这个行为习惯，
是吧？
就是
收
把自
集
己的，
记者证，
对，把这些记者证都挂起来，然后平时不怎么在意，但是扭过头来冷不丁一看，就觉得自己哎呦还挺有成就感的，
对的，对
去
的，
过这
对
么多
的，
地方，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我看到里边的有一节啊，就是你提到了关于里边就是美国经历疫情时期的那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是属于，整个世界非常特别的一个阶段。这一部分的这些内容，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你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关于这本书里边，关于疫情这一篇章里边的内容？
我觉得就是疫情那几年，就是这几年，其实就我觉得我在美国的经历就是两个字：魔幻。就是现在想来都有点不可思议。就是我这本那章的一个开头，我当时分享了一个照片，就是这个照片现在都挂在白宫的西翼，现在已经是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了。就这个照片是他第一任期的时候照的，就是不知道你看到不这张照片。
我刚刚
这张照片
对，
就在我们媒体区，然后呢，这张照片2020年3月13号，那个时候是疫情之前的最后一次记者会，然后那张照片是我第一次向特朗普提问，当时我就这张照片就有我，但可能太小了，你看不到，就里面我坐在第二排，然后呢，其实我当时就是那个时候是疫情前大家最后一次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开场合这么多人一起开，因为当时当场特朗普就宣布美国进入到紧急状态，然后呢美国才开始进行戒严。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挺晚的了，然后呢再往后走，其实美国没有隔多久这个戒严，可能就几个月，然后大家又开始，就是我觉得跟我在国内的家人朋友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然后那几年我不知道，就是在国内的新闻工作者哈，像在美国，我那一段时间就只有一周是可以在家上班的，所以就除了那一周，我每天都有去办公室，然后呢，就我们办公室当时整个楼可能就十几个人。然后就是那几年就是这么魔幻的过来的，然后所有的采访，包括采访政要，就是李老师这个规格，就是都是在线上。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记者经历当中，是算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阶段，对吧？因为没有
对，
办法
是
面
的，
对面嘛。
对。然后我把这个说完，就是这件事情从这次记者会开始，就谁也没有想到会这么深刻的改变美国。改变了美国2024年的大选结果，就是这个影响之深远，就是大家在开那场记者会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想到的。
我为什么会提呢？在国内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说，某种程度像上下半场一样，上半场可能在这个新冠病毒比较毒的时候，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一番景象，然后美国看到的中国是另外一番景象，尤其是我们防疫的整体的节奏做得不错的时候，甚至我们还看到了原先一开始爆发出0号病人，我们看到这个武汉。 在封城完了、解封完了之后，又开始开 party， 但是那个时候美国是进入到极其兵荒马乱的一个状态，而你那个时候就身处在美国。好，后面又经历了一段时间，然后整体全部放开，美国也躺平了，全部都躺平了，大选结果也改变了，你那会儿你也在美国，某种程度你没有办法回国，对吧？然后你也在，
没有机票，对，
你也没机票，你也只能这样的方式去看整体的这个经历，是不是也你说的魔幻，是不是更特别的一种对比？
是的，是的，因为当时我们还没有就是必须去上班的一个原因是，后来就是白宫本来人满为患的那个记者室嘛，后来就是一次只能进去14个人开，然后当时有一段时间是美国副总统彭斯，时任副总统，每天他亲自出来开记者会。然后后来就变成了特朗普亲自出来开记者会，就是真的有点就是不可思议。然后到后来，我一直到2024年，我现在看里面应该是有那张照片的，就是已经四年了。当时拜登，我去跑拜登的那个竞选之夜，就是大选夜的时候，我还戴着口罩在直播。
我看过你那个视频。
没有想，其实你看，这从2020年到那个时候已经四年了，其实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
啊，对于你来说挥之不去阴影啊。
我觉得不是，对于整个美国社会来说，就是从20这张照片照的时候哈，那个时候整场记者会可能就两三个中国记者，只有中国记者戴了口罩。但是到了2024年我还在跑美国大选的时候，所有人都戴口罩。就是2020年你跟美国人说戴口罩，他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个时候很难想象美国人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措施。结果后来大家就是在躺平的同时也面对了现实。
那你觉得他们的这个内心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是认清现实了还是怎么样？
是被现实就是被迫接受现实，就是因为基本上所有的人都赶上了一圈新冠。
啊，就是还是事情教会了人，对吧？
对，是的。
啊，你看，就是我看到，就为什么会提到这部分呢？因为坦白讲，在疫情这件事情是真的百年一遇的，很难遇到这样的这么重大改变世界格局的这么一个事儿。而那个时候，坦白说，疫情这件事情改变最深远的，虽然说我们说世界，但是美国绝对是首当其冲、排名前列的。所以说，刚好你又在那里，我就特别好奇，其实你在那里就是见证到的一切，尤其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连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方式和投票方式产生的结果也因疫情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当时看见你那个视频，是你直播去到拜登的，应该是那会儿已经选完了，然后大家都一直在等，一直在等那个时间，等，然后拜登每一次晚上都出来，大家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还有、
对对对，
还有，你就在一直都在现场等，直到最后一晚确定结果，你也在现场，然后
我们等了一个星期，对
对，然后你看到了最后拜登想要表现出来自己是个年轻人的状态，从舞台后方跑步到前方，然后说 My fellow Americans， 对吧？就是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他某种程度也是疫情，某种程度也是美国大选，那个时候的美国大选和疫情下的美国大选有什么特别的，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对，我从来没有等过那么久，你知道吗？当时我们那个酒店都没有订那么久，就是差点都没地方住了，就是一直在延，我记得是从周二是选举夜嘛，一直延到周日才出结果，所以我们当时可能原计划就最多觉得三天四天，就没有想到就一直到周日的时候，而且就是那个状态呢，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处于一个隔离的状态，就是你是进不去他那个，就是拜登当时他是一个露天的嘛，所以但是呢他是又是有这个围栏的，所以就是大部分人都是进不去的，就是为了这个防疫的考量。但是其实正常的一个选举夜呢是基本上媒体是可以进去的，但是那次就是非常的特殊。我记得我同事去就是特朗普阵营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小范围的，所以这个就是形式上是跟以前非常不同的。另外就是这个选举结果，我觉得就是因为那次选举结果让大家对特别是特朗普的这个基本盘对选举结果产生了质疑嘛，说是拜登偷走了他的这个胜利的果实。所以呢一直到这个 争吵就一直持续了好多年嘛，所以一直到2024年去年大选的时候呢，那次我们其实已经我们就做好了，可能会像2020年那样，会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可能会持续一个星期才出结果。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完全做好了这样的一个预期，结果没有想到一天就出结果了。所以 那次2020年就是对大家这个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你看，就是我们从疫情说到这个当时的美国大选，以及现在的美国大选的改变。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也和你经历的这一个过程当中有关。美国大选绝对是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了。今年这个时候又是拜登对决，应该去年了，又是拜登对决特朗普。然后，在你看来，你觉得改变这一次的时间节点，上一次是因为疫情，这一次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是那一枪响吗？
是，对，就像马斯克当时发的那个推特说的嘛，他从那一刻开始就变成了特朗普的一个全力的支持者嘛，砸了几个亿来支持他，我觉得就是那一枪。然后我记得那个脸书的扎克伯格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说那一瞬间他觉得特朗普当时那个反应是一个 badass 什么 reaction 之类的，就是觉得实在是。不可思议，太酷了！他的那个反应，就是我觉得当时，就是谁能够想到那年会经历前任或者美国总统候选人遭到枪击，然后一个月之后再任美国总统宣布退选，然后副总统接任，就是那连着那一个月，感觉就是华盛顿的记者真的就是大家就觉得比纸牌屋都不怎么演的。而且特朗普，关键是他整个这个从枪击到他平安无事，然后呢，他又还有那个大家可能就印象最深刻，就是他高举着拳头挥舞着拳头说要 fight 的那个画面，就是感觉非常的有戏剧性，有画面的冲击感。然后呢，关键是他背后的意义又非常非常的深远，就感觉整个纸牌屋的编剧要配演员配合，可能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但这个就是现实。
是不是你认识的，或者是你采访过的，无论是你在现场见过的特朗普，他就会发生的事情，以你的评价来说，你对他的印象。
我觉得我挺惊讶的，特朗普当时那个反应就是置自己生命而不顾，要 fight 那个画面。我觉得后来我有想过，我觉得跟他的性格是蛮像的，因为特朗普的性格的一大特点就是，无论别人怎么说，无论这个事情他在不在理，他一定要坚持自己是对的，自己是一个胜利者的形象，这个是他一直在维护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的是，就是面对自己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特朗普还能这样坚持。因为当时就有人说，如果是拜登的话，可能就是直接就走掉了嘛，对不对？可能换成其他人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他的那个形象，当时在他的这个支持者和选民心目中，真的是从根本上提升了他的选情。
从记者你观察美国现在社会的角度上面来说，你觉得，美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发生这些以前都不会发生的事情，出现以前都不会出现的言论，是因为特朗普的出现而出现的，还是因为美国的变化而出现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因果关系，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到底是因为特朗普才有了就是 MAGA，还是因为 MAGA 成就了特朗普？
对。
这个因果我觉得很难说。我觉得他们几乎是特朗普在他们 MAGA 需要的时候出现了，就是在美国正在分裂的时候，正好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了，所以就是2016年他才那么轻松的击败了希拉里。我觉得好像是大家在顺应美国的这个局势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人物。我也说不好是谁先来呀。
我印象你经常接触，就是你应该是属于完全接触到了 MAGA 从零到一的过程吧，这个整个的喧
我
嚣。
就是，我觉得因为从零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当时在报我现在华，因为华盛顿太左了。然后太主流了，所以其实，在华盛顿本身呢是听不到那么多 MAGA 的声音的。华盛顿90%以上的选民都是民主党，所以必须要走出华盛顿，你才能够接触这些右翼的这些选民。所以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就是华盛顿跟外面这个温差是非常非常大
就是你的这个体感也是属于是出了华盛顿之后才感受到
的。
的，这个
是
美
的。
国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
是的，我觉得
啊。
包括在华盛顿的记者，其实很多都是，左倾或者说是自由派，对。
那你比如说去到一线去采访，就比如说初开了华盛顿，你进到了这些地方，作为一个中国的记者，你肯定你的视角和美国人自己设身处地的记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吧？就是你忽然间发现，哦，美国发生变化了，和华盛顿不一样，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未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哦。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回到，就是从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是美国跟其他国家，它当时防疫政策那么不一样，那么坚定的就是要走自己的路线。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质疑，就是美国这一套行不行的时候，最后就是证明美国的防疫政策就是失败了呀。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是一个我觉得很标志性的事件，就是来证明美国政府当时的这一套路线其实是行不通的，即使他当时那么坚持自己是对的。
我再说一个关于书里边的这种感觉。我看的这个整个书，因为你讲的是关于美国比较深层次的一些东西，因为毕竟作为记者，我们接触到的事情，然后某种程度也算是非常深入的了解到了这个国家发生深刻的变化。我想了解的就是你长时间观察美国的这个变化，第一是变好还是变坏？第二，是美国真的能变成重新重回说再次领导世界的那个状态吗？以你观察那么长时间。
李老师，你这些问题真的都是送命题吗？就是要我得去考一个教授那个职位才能来回答你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个人的话，我是挺失望的，说实话。就是从拜登开始，就是那个时候拜登上台之后，其实说到底是因为疫情和经济嘛，然后就觉得他可能会给美国带来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那4年其实做的确实是挺让人失望的。那好，然后2024年特朗普又重新回来了，那你觉得一个特朗普这个商人肯定是要搞经济的嘛？那你怎么把美国这个通胀给压下去，物价给降下来嘛？结果现在10个月过去了，美国的通胀其实仍然是居高不下，而且因为关税造成的经济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其实挺担心的。现在，至少在短期内，如果特朗普不，我觉得改变的话，美国这个经济我当然我不是经济学家，只是从我的体感和我接受的，就是超市买菜啊，就是朋友之间的交流啊，我的感受是觉得这个经济问题挺严重的。
你看来这问题还是问到点儿上了啊！一瞬间都已经抱起书来，要是形成一种保护状啊！这个真的就是刀刀相见啊！现
没有，
在
就
这
是
个状
抢救
态，
李老师的问题，问题实在是太难了，来点简单的行吗？
好。最后，关于书的事儿，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彼此之间提问的这状态啊，就是还是说到这本书，你出了这本书了，你想要给读者带来的，刚刚你也大概说了，那现在想要让你推荐，你觉得这本书里面你想推荐的一个篇章，就如果比如说此时此刻你举办一个读书会，你最想念给大家的一个篇章是哪一篇？
是一章哎，我觉得可能是几个部分。
那你可以说，没问题。
几个部，我觉得最想给大家带来的，其实我不想给大家带来那么深刻的东西，就是无聊枯燥的政治时事内容。所以呢，我觉得这本书尽量是写得很，因为也是平时就是网上我曾经发表过的内容，所以尽量的我是希望能以一个聊天和一个一线观察的角度来分享自己的所见所闻，所以呢，我是希望它不是一个枯燥的去了解美国的一个书，同时大家在读完之后呢，又会增加一些对美国的了解。那我如果一定要推荐的话，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就是最后一章它取名叫《平视》，因为它其实讲的就是美国的老百姓的这些生活，就是也是我其实作为一个记者，我真正关心、更关心的人，就是比如说，第一篇就讲的是这些来美国的走线的人，然后呢，还有美国的这些后浪、00后生不起孩子，美国的这些打工的牛马们，就是这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大家会发现，哎，就是可能会找到很多的共鸣。
刚才我们讲了关于书相关的东西啊，其实我们一会儿要讨论的话题某种程度也会和书里边这些内容也有关系，但是呢因为书它本身是有一个目录的，这个目录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脉络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脉络去聊，我们就结合着书，结合我们自己想要聊的一些话题，我觉得今天我和这冰如既然都王对王啊，我不算王啊，但是他算王啊，
不，李老师
我们这个来互相之间作为同行之间来聊一聊我们关心的话题，对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这也是记者蛮有意思的一种对话方式，好吧？我觉得咱们就女士优先，我觉得刚刚我问了你很多问题了，我也先相信你有问，我一看见你拿出手机来的那个状态，我就觉得我一瞬间感觉像在白宫里边了，就是。
身为美国总统的这
对OK you
好来吧
OK 来
我真的很想问你很多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作为同行，就我也看着李老师的很多节目出入各大国际场合，很多地方呢都是我想去但是没有机会去的。那比如说就是我记得很多年前当时就是看到李老师很受关注的这个记者会，就是泽连斯基当时的一场记者会，然后你有在现场向他提问。我的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当时提问到泽连斯基背后的故事，和你出入国际重大场合能够有提问机会的这个技巧，请传授一点给我。
不，天哪，你这个真的是我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你在白宫向特朗普提问，和我在瑞士向泽连斯基提问，那是两个概念。OK，
那你那个记者会真的人很多哎。
啊，是那个，因为是，在瑞士是乌克兰第一次办的，并且他那个他主要是，我觉得他主要是名字定的好，就太大了，那名字叫这个和平峰会，乌克兰和平峰会，就你会给我一种感觉是啥呢？就这个峰会一办的话，感觉要解决这个事儿了。然后感觉是乌克兰有备而来，感觉是要给世界一个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个答案，所以说有很多的世界各地的媒体都去了。但是我其实去到那个现场之后，我挺失望的。就是为什么失望呢？首先，说实话，核心的几个重要的人物都没去，中国的领导人、美国的领导人，美国领导人派的是当时的副总统哈里斯嘛，然后更别说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了，也没去嘛。那么去到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去到的都是，当然了，像马克龙啊这些欧洲的这些，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并且当时有一个背景是 G7 刚结束，在意大利的 G7 刚结束，第二天就开这个乌克兰和平峰会，所以说他的这个背景就是欧洲人是很乐意去参加这个的，因为某种程度欧洲人设身处地，他就在对他就在这个事实当中，所以说他会去。第二一个，我看到了很多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去，当我看到这个方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怪了，就是一个俄乌冲突真的影响到了非洲国家吗？虽然说我不是说我瞧不起非洲国家，但是我至少觉得这件事情的影响力好像和他们关系不太大。好，到了咱们都去过国际峰会现场，也都见证过他们现场的一些操作逻辑，现场的新闻中心会拿大屏幕放他们彼此之间开内部会议的时候的部分的画面会给你看，对吧？但是实际上整个的现场的全都直播出来了，在新闻中心现场就是谁说了什么样的话全放出来了。为什么？你就会发现其实办这个峰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一个秀，就是一个以和平为主题的，用我们参加过高考或者是参加过咱们国内写作文的方式的那种状态，考试试卷最后一题，语文最后一题就是请以和平为主题，题材不限，这个题目自拟，然后写一篇800字文章，整个过程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些情况。好，我把背景先交代完了，我回答你说的这个问题。泽连斯基出现的时候是他有三次，第一次是峰会开始之前，他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没有给记者任何提问。第二次是峰会结束完之后，邀请了应该是主要国家的，包括什么加拿大呀，叫 G7 啊，包括瑞士本身几个排排坐站在那里，然后没有给每一个国家领导人说几句话，没有给提问。当时我们在现场的时候以为就结束了，所以我非常失望，我还喊了一句，我只是没有把这视频放出来，我就问 why， 然后我就说那个来到这儿了，既然不回答记者问题，这个你们是就是是表达什么意思？然后其他的媒体记者也就跟着也就喊了，因为大家都有这个需要嘛。结果我印象很深的是，泽连斯基转过来冲着我们所有的人说：“待会儿我还会回来。”就是这样的方式，他发生了第三次，他自己就是后面的那个舞台，把所有的国旗撤掉，就只剩乌克兰的国旗和他的那个主席台在上面开了这样的记者会。好，就发生了我后来发生那一幕，那一幕很有意思，我在之前的节目也分享过，我在这里也分享给冰如。我旁边有一个 France TV 的记者。法国的记者，那个记者呢，拿一张 A4 纸，拿圆珠笔写上自己的 France TV，然后就疯狂的在我旁边在那挥手啊，摆那个 A4 纸。但是乌克兰总统府的新闻官看到了我这边，因为他坐我旁边嘛，然后呢，某种程度也看到他在那比，但是。其实是肯定看不清楚它上面写的是啥的，因为 A4 纸拿圆珠笔写，对吧？又离着可能有个15米、二
好
十
歹
米，
带一个马克笔啊！
但对，他也没看见。我一看到他这个方式，我内心就开始，我觉得媒体同行之间的那个竞争欲望就开始来了，怎么样能注意
对，
到我？
是
然
的，
后我就
是
想
的。
说，我说不行，这个里边我估计冰如应该有概念。如果他真的点了我旁边的这位的话，我一定丧失提问机会。因为他把我这个区域的离我最近的人给点了，他除非想所有人都点的话，所以说才会到我。换句话说，他点完我，如果他真的点了我旁边的人，他下一秒的
他
视线
会
肯定
换一
转
个
到
人，
另外一边去了，那我就丧失一次机会。所以说，我就一定要争取他在我旁
在
边的
他
这次机
前
会，是
面，
我在他前面。然后我又
这
说，
好吓人。
我又没有圆珠笔，我又没有 A4 纸，我说我该怎么办呢？我就拿出我的手机，我灵机一动，我拿出我的手机，我把我的那个锁屏的那个旋转给它关掉，然后我上网搜中国国旗。
我刚刚想说，你得拿个中国国旗吧？
对，我就拿一中国国旗，然后我就举起来。你也知道，这个中国国旗红的、黄色的，
很
这
鲜
个颜
艳，
色
对。
很鲜艳，然后。乌克兰的那个这个新闻官就看到了，看到了以后，他就冲我点了一下头。他点
哇！
头的时候，我就要再次确认，我还以为是不是就是是不是我旁边还是我，我就又向他指了一下，是我吗？然后他说是。结果他为了确认是我而不是旁边这个 France TV 的这位女性记者，他专门说的原话就是 OK，the next，give the white T-shirt，China。Journalist 给了这样一句话，
学习到了，李老师，你这招挺狠的，我赶紧学下锁屏，锁屏啊！我下次得用上这一招，你知道吗？就是让我想起了之前我们就是上好多年前那个美朝峰会
美朝峰会，在新加
在新
坡，
加坡的
对。
时候，特朗普当时举也是那种很多人，就是几百号记者，然后呢大家都靠吼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当时特朗普已经开完记者会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突然就是大家都要撤的时候，突然全场传来了一声尖叫，说用英文说，请你给韩国。然后当时特朗普一听，哦对哦，我整场还没有回答过韩国的问题，然后突然就是把那个韩国记者给点到了，所以
明
我觉
白。
得其实用国家来提问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
尤其是你会深刻的知道，现在我们中国的整体的影响力确实是在这里。他们很想知道中国的声音，也想对中国说一些什么。所以
对，
说，我觉得这个是。坦白讲了，也是和我们作为记者有，就是我在很多现场有一些，无论是后面学习新闻学的一些学生在问说的这个给予你什么，我觉得国家的整体实力的提升，确实对于我们作为记者在新闻现场的这个尊重程度。是有很大的改善的，这个是我的一种直观的感觉。所以说我那天在这个新闻中心现场的时候，当我采取了这样的方式得到了提问机会，后面我不瞒你讲，虽然说我抢了 France TV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提问机会，但是 France TV 后来的那位女记者专门过来跟我交换名片，就说这个你问了我们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就是自我心里面还觉得，当现场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不单给自己的职业，正了名，也给这个整个行业，就是中国的记者的职业也正了名，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当然了，这个是吹嘘我自己了，吹嘘我自己了。你问了这个一个问题，
没有没有，这招值得所有的同行学习。
哎，
我觉得下次可以大家考虑，就是再揣一面小国旗。
啊，对对对对对，那。你问我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我是问你一个难的，还是问你一个简单的呢？
简单的吧，李老师，你的问题真的，我要挡住了，挡住
了。好，我先问一个简单的吧，好吧，这个就是你在白宫既采访过拜登，也采访过特朗普，我很想知道在你心目当中他们两位的形象，你怎么去形容他们？先从拜登先说吧。
我觉得拜登呢是一个老牌政客嘛，半个世纪都在当政客。我觉得私下他给我的感觉，因为我也有去读他的这个自传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父亲，他也是一个，你像30岁就当上美国参议员，所以他也是有这个一个政治伎俩的一个政客。但是我觉得他算不算是一个好总统呢？我觉得以我的衡量标准，我觉得就是以比如说美国的经济指标呀这些，我觉得不算一个出色的总统。那特朗普的话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人，就是大家从他新闻他讲话，他真的是一个很幽默，反应也很快的人。但是他的政策呢，你就会就是天马行空啊，那大家各有评判。那从一个记者来衡，以记者的标准来衡量的话，那我觉得特朗普实在是比拜登有趣太多太多太多了。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所有的白宫记者都会同意，就是拜登那四年就真的很无聊、很枯燥，而且他也不会接受太多记者的提问。但是特朗普就真的是每天都在跟记者对话，所以每次特朗普说啊，你看我这个政府是最公开最透明的，其实我觉得他真的没有这一点没有讲错，就是在跟媒体的这个曝光度和接触这个频率上面，他真的是自奥巴马以后，因为之前我也不知道哈，就自奥巴马我跑过的总统之最。
那么你觉得同样都在白宫站在总统席发言的那个人，一个是拜登，一个是特朗普，你觉得在那一刹那之间，就是他出来开记者会的那一刹那之间，作为记者的观感来说，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最大的不同是拜登是照本宣科的人，就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以前拜登还被媒体批评过，他会有一张他不是会有小纸条或者是一张纸嘛，上甚至上面会有就是他要点名的记者的照片和名字，但是特朗普就是 freestyle 就是滋滋滋的这样点的，这对我记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观感，而且特朗普他会尽可能多的回答所有的人的问题。这一点呢，他基本上做的非常的公平，就无论你是美国记者还是外国记者，他都会就是给你提问的机会。
那所以冰如，你在白宫的整个采访过程当中，你觉得拜登时期的给予你的提问的机会是远远少于特朗普时期的，是吧？
基本就是零吧。拜登主要是靠发言人，那个时候发言人每天开记者会，像现在特朗普来了，发言人都不就一个星期一次吧，就都是特朗普自己出来天天讲。
啊，明白了，可以吧？我对你算友善吧？问的都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啊，对，那该我了是吗？那我也问个简单的。
对，该你了。好。
那我刚才那个挺简单的，对不对？我要那个上难度，一点一点上难度。
好。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就是李老师，全世界的峰会，你不是最近又参加了这个东盟的嘛？去了东南亚一趟的，就是你参加这些。我们在镜头前看到的你是你这个光辉的形象啊，在镜头前光鲜亮丽，但是我想问的是背后你的这个对于工作的激情和压力，就是哪个更大？
我觉得压力会大于激情。
那给我们讲一下你幕后的压力行吗？
我觉得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答案，就是压力会大于激情。但是我会始终保有激情，就是这个激情有一些人的职业他会 随着自己的工作时间变长，他会逐渐的消失，他会逐渐的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工作而已。就有很多人，我印象，我举个例子，像对于足球这件事情啊，他们会说啊，我从事足球和喜爱去踢足球是两个概念。当我从事足球，哇哦，你的这个喝水的这个大杯子好可爱啊！一瞬间，樱桃小丸子出现了。OK，好，这个我接着说啊，就是有些人会说这个从事足球。球和这个去踢足球和玩足球是两个概念，就是当你从事完了以后，你就会讨厌这个职业，有很多人会这样做的。那么记者也有很多，我周围的同行也会这么说，他说这就是份工作而已。所以说我会先回答你，我会始终保持住我的激情，就是这个激情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马达，能够让我在我自己的最累的时候还能顶我一把。去继续去做的事情，
这个保持是一个努力维持的呢，还是一种本能？
我觉得是本能，在我身上是本能，就是因为我喜爱这行，我热爱这行，就是我始终在捍卫我自己的这个行业，就是我不想成为一个在我身上变成一个砸我这个行业碗的人。所以说，我会天然性的给自己这些所谓的自己 PUA 自己。但是呢，
哇，
这个激情
内
是
卷！
什么呢？对，但是这个激情呢，是来自于什么呢？是来自于我从小到大，我可能内心认为我就只适合干这个。我经常和我的其他的朋友在聊的过程当中，我说我的激情从何而来？是来自于我，可能，从小就接触话筒，从小就台前主持。我在幼儿园时期的时候就站在舞台前，然后去当报幕员。
要是你这个天赋，让人羡慕啊！
那因为什么？我知道您也是属于这个川渝地带的嘛。我是这个云南的，所以说咱们应该有共同的这个话题，就是说生长在我们那个环境之下的人的普通话是不好的，其实。但是我因为家里面有北方血统，所以说我从小到大家里面的官方语言是普通话，导致于先天性的就被凸显出来，就是走到哪里别人说方言，我就
就
说普通话。
这样，
对，然后我就被拉到了前台，那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爱跟大家说点什么，就喜爱拿话筒上台。所以说，这个是我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就是保持激情的，就是我只会干这个，我也能干这个。但是你说有没有压力？有，比如说。我先说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我们采访完之后，其实并不是我们的工作结束的时候，而是我们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工作开始的时候。就比如说此时此刻，我和您，我们做这个节目，我们录完以后，可能对于受访嘉宾来说是结束了，你要去工作
我
你的
就
信
去做
任的
好
事
自己
情，
的，要是要去
对，你
忙
就
了。
去了，我就要去忙了。这个你应该是很明显能感受到的。
今天我非
然
常的
后。
开心，因为我不用剪辑。
不用去做，对，压力在我这里嘛。那么，他就会进入到一个你剪辑过程当中的那个压力，就是完全沉浸在你的这个内容输出，你该怎么做，然后同时日以继日的熬夜，然后在那种我见证过无数次深夜凌晨4、5点钟时候太阳升起来的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这种是媒体人的常态。那个时候你累吗？你当然累。然后尤其现在成了家，这个。我就咱们的这个职业，听上去记者啊，好自由啊，其实一点都不自由。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刚刚说的东盟峰会啊，去到任何地方，我们就是在峰会附近待着，待完了以后立刻就走了，也不在那玩，也不干嘛，我们就要走了，我们立刻就回去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那你说这些压力有吗？当然有，并且越来越大。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会开始斟酌于你自己输出的东西的客观
快
性和真
乐
实
越来
性。
越多。
所以说，我们都在某种程度在这个时代当中去，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在压力的生活当下去学习如何平息我们自己内心面对压力的这些困惑。我觉得一直都在学习当中，每天都有新鲜事物出现，然后每天都在平这些心里面的这些压力。
我
以
要
前
是
我
能
还
平
会觉
静
得
有
哇，
压
我
力
能
的生
去，
活，就平衡很多。
我觉得对对。就是咱们应该是一致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出现在，就是大家都出现在新闻一线的那一刻，看到大家看到我们镜头面前啊，开始输出，开始讲的时候，其实背后我们做的工作和承担的这个压力是 是指数级增加的，嗯，所以我是很理解同行之间的了。尤其我看有些时候看冰如在现场采访的时候，比如我印象，我刚刚不是提到了吗？在疫情当下的时候，你去拜登的那个记者会现场，你去做直播，你是举着一个你一又要背书包，真的就是当女汉子使用了，又要背书包，又要举着摄像机，又要调试设备，全能了。其实现在我们这个行业又经常提一句话，就是一个人要当一个军来养，对吧？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然后出去就得什么都得会，还得会连设备，还得会网络，还得会这个调试，然后还得会出口播，还得会写稿。这些压力是真的，这个行业我觉得如果有后起之秀想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的话，我虽然说会欢迎，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三思，就是你能不能扛得住。嗯，对，
是，
这是我的答案。那你的答案呢？来，我反问你一句。
我觉得我的压力是来自于，第一就是后勤很多压力，就比如说你要有时候很多现场你都很难抵达，比如说就是灾区啊，然后比如说我们以前去古巴出差，那个时候美古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啊，就是这种后勤方面的压力会让我，特别是年轻时候的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怎么又轮到我去跑这种，就是。是这种客观后勤的压力。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种压力，就是刚才李老师讲去参加国际峰会的时候，你想要有提问机会，但是你不知道你有没有的这种前期的压力。因为你会有来自就是同行的竞争，会有就是领导的压力，但是就是因为你采访之前一切都是未知的，所以这个压力就是会，只要我觉得只有就是那一刻已经过了，就不管你就这比如这场聚会已经过了，你的压力才会释放出来。
哎，我觉得我和你有很大的不同的点，就是来自于因为我完全跳出来自己挑事儿在做，所以说我更多的压力会关注于记者工作周围的，可能扩圈了，就是扩大了我关注的范围，那些范围会给我施加的压力会比可能记者会本身现场发生的问题就那个压力还相对会小。坦白讲，如果我去到了新闻现场，你会失落的。当然了，我第一次见泽连斯基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得到提问机会，并且很，就是这种没得到提问机会的方式会更懊恼。为什么？因为下一个就是你，然后你没有得到提问机会，然后你就肯定很失望嘛，对不对？但是那个现在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冲击就不大了，我就会觉得反正我到了现场了。
为什么呢？你快教教我。
就是我可能因为自己做的事情之后，我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去输出我在现场关注的东西。就是我可能没有得到提问机会，但是我可以去跟大家去复述我在现场看到了什么。这个是一个新的内容的产出，就是我不缺内容了。就对于我来说，我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去解决。
这我就会觉得很可惜，就是就有点白去了的感觉。
嗯，肯定会有了。会有了，但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输出，然后去弥补这个。
好，像那我因为我那天就是跟我们就是像白宫记者团很多资深记者都就是跑了三四十年的那种记者，后来我知道就是他们在进团型办公室的前一天也会睡不好觉的时候，我心里就平衡了，就是他们跑了这么多年，他还是会因为那一刻而感到紧张。但是我觉得其实这种紧张有时候是一个好的情绪，就是你会全力以赴全神贯注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同意，我每一次去到新闻现场我都会保持紧张的状态，但是如果没得到的话，我会用对我会用两句话来说，就是我现在我自己内心的座右铭，一个叫做有时倾听也是一种诉说，有时提问也是一种表达，就是我用这两个话说。所以说当我提问的时候，我一定要提问到最精准的问题，大家想要知道的问题，而不是那种泛泛的问题，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但是当我倾听的时候，我也在带着大家的耳朵去听，然后最终再把我听到的东西再告诉大家。所以说我这件事情上面已经没有任何压力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次我去到这个东盟峰会现场的时候，当时泰柬不是要签和平协议嘛，然后泰柬和签和平协议，泰国的那个外交部部长就要出来开记者会。泰柬签和平协议的时候，特朗普是在现场的，然后我当时在现场就准备了几个问题想要问泰国的外交部长，我就想问，我说在你看来特朗普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是 是担保者，还是属于过来只是一个流量担当？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但
我
是我
不
就
知
没得
道。
到提问，对啊，我就没有得到提问机会，但是我就依然保持住自己的这个兴奋。这就是他一结束完了之后，我就冲上去，依旧还是去怼着去问。我内心就想，如果这个我都没得到的话，我就把现场的东西和我内心对于这件事情的解读，我就传递给我的观众就好了。这就是变成了我另外一种解读，就是解释新闻现场的一些东西。所以说我的内心已经对这件事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对，
那我这个这一点我认同，就是尽力就好，就是很多事情你现在就是年纪大了也觉得学到就不能强求，但只要自己尽力就好。
没错，没错。好，你还有几个问题？
对，我还有哎，好吧，那我最后一个
好，
问
你
题
说。
是，李老师，你现在做的这些节目是你理想中最理想的一个新闻的产出吗？你有没有受到就是流量和收视的一个压力而去妥协？
我的天哪！你这个问题送命了，这个问题我们的观众，我该说什么？一瞬
我可以
间，
就是或者再温柔一点问题，我想问的是说，你的这个内容是为了迎合观众而去产出的呢，还是自己就是你不顾流量，不顾什么，就是你想做的内容？
我觉得我想去的地方和采访的事情是我坚持的。然后我发表的观点和我写的稿子也是我内心想要说的，这是从我内心想要表达的观点的。我觉得尊重于自己才是尊重观众。如果你被一些事物所裹挟，或者是你，那你就会永远的被动下去，因为你会不知道你下一秒说出来的话不由你内心，但是是不是由观众，你是不会知道。你至少两个要保持一个吧，要有你自己内心吧，然后有这样的心态，就要有被批评的勇气。就是当你输出的观点可能和大众不太一致的时候，千万就是如果是恶评、人身攻击，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但是如果是观点之争的话，我觉得我们保留住我们自己内心对于自己立场的那份体面，我觉得这
李
个
老
很
师，
重
你的
要。
心态做得很强大了。
对，就我坦白讲，确实是，就是我也是，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环节当中还在不断的学习。我也不一定说我明天我能做得最好，但是至少在我的工作理念当中出现变故，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也发生过很多，但我至少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变过，就是由衷于我自己内心。所以说，你说流量也好，还是什么样也罢，那些事情如果流量符合于我内心，那它就是符合于流量的；但如果流量不符合于内心，我至少认定我自己内心的判定，就是我这件事情是比较坚持的，对。对，所以说我要问你的问题就是，你在新闻一线采访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些，经验之谈也好，还是体会之罢，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的身份给予你在生活或者是在未来自己的人生规划当中产生很大的变化？
这个问题我没有思考过哎，你是因为我觉得。就对我来讲，就是做电视记者是我从小的梦想，所以其实我觉得我非常的幸运，就是20几岁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梦想。但是呢，这个路非常的曲折，因为我不是学新闻的，所以呢，就是后来有机会成为一个电视记者，对于我来说，我那个时候每天上班都是超级开心的，就上班的路上我都很开心，今天要去上班了。那当然，那个状态没有维持，可能就几年吧，然后就会遇到一个瓶颈期。所以我在可能工作了好多年之后呢，我遇到这个瓶颈期的时候，其实我有一点沮丧，就是我在想自己除了做这个还能做什么？那好像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特别是你在美国，因为这个工作签证啊、身份的问题，你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呢，我觉得好在就是李老师刚才讲到这个激情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也是来自于本能，就是我现在工作了15年了，我会问自己，你还想再坚持的时候呢？我会就是遇到突发新闻或者一个大事件的时候，我内心还是激动的， 然后我就会跟自己讲，那我还是适合这个行业，我还是热爱这个行业的，所以我还可以继续干。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从我遇到瓶颈期到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不，我觉得这个可能用于所有的行业，就是没有工作是永恒的。但是呢，我觉得好在我遇到瓶颈期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我还能怎么样去把这个。或者给自己更多的选择，所以那个时候呢，开始做就是像 vlog 一样的这种自己拍一点短视频啊什么的。其实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什么抖音短视频什么的，但当时只是想纯分享自己工作以外的内容。然后我就后来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然后就后来有了《病入看美国》这个视频的栏目。所以我就觉得，反正在这个职业的一路上，要不断的去尝试新的形式和内容，然后。就是不能一成不变，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于未来的自己也是需要不断的去，就是与时俱进。
那你会一直干下去吗？
觉得如果哪一天我遇到大事件，我都不兴奋了的话，我就应该那天就不会再干下去了。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还是很热爱的。就像
那你
刚
觉
才，
得？
所以你刚才要是应该讲说我很有共鸣，就是你觉得你的内心是本能的一种热爱。
那你觉得这份职业给你带来到现在为止，且不说未来了，现在为止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在前程、前排历史的前排见证这个大事件的发生，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荣幸和幸运的事情。
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真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啊！就是，在美国的中国记者，有没有感觉到近10年你自己身份发生很大的变化，重要性？
送命题，李老师，这我觉得。这个答案就是非常大的变化，而且
变化在哪里？
变化在于，我觉得很越来越难。我觉得就是我刚入行的时候，就是遇到了好时代，奥巴马的时候，当时关系非常的好，那个时候会有很多的中国记者在美国，然后大家还会经常聚餐，然后呢，也有很多的中美之间的活动邀请记者一起。后来呢，就是慢慢慢慢的，就是这些年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少。就是我觉得以前我们在华盛顿跑新闻的时候，中国记者可能会至少一个月会见一次，就大家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圈子，因为大家就会老有一起要进行的采访，一起见面。但你知道吗？我觉得最近几年，我可能连就是我们可能半年都见不了一次面，就是这就说明了，就是我们参加的活动越来越少，也体现出了这个关系的紧张程度。所以在华盛顿的中国记者越来越少，在白宫的中国记者就更少。所以，就是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记者，我觉得就是，受到这个两个关系的影响，其实是很大的。特别是之前前段时间，你肯定有听说，就是那个美国对于中国记者的这个发放签证的收紧了嘛政策。
对。
然后，而且现在不仅仅是对中国记者，现在就最近开始对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开始收紧政策，所以就会搞得大家有点人心惶惶的。会觉得每一天都如履薄冰。
那你坚持下去的理由呢？既然如履薄冰，那为什么还要在前排就坐，同时还是如履薄冰的前排就坐呢？
因为越是这样的时候，你的工作才越有价值啊。
真的最后一个，你觉得价值在哪里？
价值就在于你是在现场的那个唯一的中国记者，可以给大家传递现场最真实的信息。
我觉得这就是我认为冰如在我心目当中这次我为什么就是他这本书出来之后，我要赶紧马不停蹄的又说跟他约的，这是主要的原因。现在在美国的很多记者同行都很辛苦，我觉得冰如应该是很深刻的一种感受。所以说我为什么会一直在追问，一直在追问，一直在追问，就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在我心目当中，他虽然说我啊，去到这个峰会，去到那个峰会。我某种程度去这些峰会是自由的，但实际上他们在美国要去做一些采访，才是遇到的困难和阻碍，形形色色各种类型的阻碍才是多。所以说我就是主要想说这个，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买这本书，支持
谢
冰
谢李
如
老
老师
师。
的这个书，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冰如的社交媒体的账号，他在上面分享的各种关于美国的一些见闻，至少我认为从新闻角度上面来说，真实可靠，这件事情就够了，其他的都不重要。 真实可靠，现在在舆论场上很重要。对，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冰如，最后一句话留给你，把这时间留给你。
我非常谢谢李老师给我这个机会，能让我们两个网友有这样的一个面基的机会，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多多跟李老师切磋切磋。
好，我们机会争取我们下一次能约在，我估计我明年不出意外会去到美国了，因为明年有世界杯，我正在策划一件事情叫做我在做这个选题，然后希望我们看看有没有这种方面能够有一些联动或者怎么着，反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去到现场，然后也更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能在峰会现场的新闻现场能见，那一种也是同行之间的顶峰相见的现场。对，好，但是那个时候哪怕你在旁边，如果你举一个你的媒体所属的那个牌子，我就不跟你抢了啊，我就让给你了。
我要用那个中国国旗下次。
对对，我一定不会让你使用出中国国旗这种窘境的，我会让你能顺顺利就点他代表。
记住了李老师，机会让给我。
记住了，对，让给你啊，我说到做到，好吧。好、
okay.
感谢各位看官和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期破圈，很开心和冰如线上交流，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